收看12月9号群益独家观点，我是期货老爹。软着陆到底有没有路可以走？这个联准会跟所有的全球的这个经济学家看法其实颇不一致哦。联准会现在目前普遍的认为是软着陆是相当有机会的，但是最新的这个经济学家这个调查报告，有85%的这个经济学者啊，认为明年度啊，可能在后半段到后年度的这个年初啊，美国进入衰退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那这个还很有戏可以看哦。那过去老爹也跟大家谈过，当衰退的这个路径开始产生的时候，一般来说啊，原物料这个走势会跟股市的这个走势哦，呈现一个同向的这个关系。那2022年以来啊，基本上走了这一个利率估值循环的这个走势，原物料这个走势啊，跟股市的这个走势呈现一个相反关系的这个走势。不妨可以从这个角度啊，来判断啊，市场是不是正是有反映这个衰退的这个预期的这个概念。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国际市场一些焦点哦。12月6号，美国其中选举，参议院的这个乔治亚州的这个决选哦，在近期已经揭晓了，民主党是胜出的。那过去老爹是这么认为的，选举前当然会有一些护盘的这个力道存在。那现在选举确实已经正式落幕了，还会不会再进一步的这个拉抬，老爹就认为存疑了。那甚至有可能会有出现这个选举的这个终结啊，这个护盘的这个终结。那这对盘势来说的话，是属于一个比较不好的这个讯息。那在之前鲍威尔的谈话，12月放慢这个加息的这个步调，不过也随着就业市场这个数据超预期，还有11点的这个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PMI 的这个数据啊，也是超预期的，从10月的这个54.4上升到11月的这个56.6，那也造成这个原本在鲍威尔谈话之后啊，终端利率是下调的。那现在终端利率又上升回来，虽然下调跟上升幅度其实都不大，那基本上也造成近期的这个股市啊，进入一个震荡性的这个效果。那美联储的这个威廉姆斯有谈到说，预期通货膨胀是造成收益率曲线倒挂的这个原因之一。收益率曲线倒挂不一定是发出衰退的这个讯号。收益率曲线呢，就殖利率曲线的这个倒挂，老爹认为有两种，一种是属于短端利率上升所造成的这个收益率曲线的这个倒挂，就是升息造成的啦。那另外一种是属于远端利率下降造成的这个倒挂，远端利率造成的这个倒挂就是远期的这个利率往下滑，那造成的这个倒挂通常都是造成这个通膨造成的。就原物料价格的这个走跌造成，后者是比较倾向是属于衰退的这个征兆，那前者的话一般来说不会把它解读成是一个衰退的这个征兆，那这个也可以当作是一个软着陆或硬着陆一个重要的这个分野。那在前一周，台湾央行总裁杨金龙谈到台湾的这个通膨与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在这个专题里面他示警这个停滞性通膨的这个危机哦，这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那中国大陆在过去一段时间爆发了这个各地的这个白纸运动，从基层的这个地方啊到高校啊，这也间接造成了现在目前防疫的这个放松的这个管制，那对整体的这个股市哦带来比较正面的这个效果。那第七点谈到的是有关这个，像目前啊 G7 欧美的这个国家对俄罗斯海上石油的这个价格进行设定一个60块美元的这个上限。那当这个美元的这个上限设定之后啊，不管是欧洲也好或是美国也好，都寻求一些原油的这个供应的这个来源。那现在目前美国寻求的这个来源是朝委内瑞拉哦，所以雪佛龙已经跟委内瑞拉正式签署了这个石油的这个生产这个协议。那第八点所谈到的是美国白宫寻求在70美元 一桶的这个价格来回补这个战备库存。那雷国际也跟大家谈过，美国在回补这个石油战备库存基本上应该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应该是被动的等待价格回跌到自己想设定的这个价格区域之后才会开始进行这个回补库存的这个动作，应该不会主动积极的去拉抬油价这个走势的这个情况，这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所以它所反映的是一个下档有撑的一个概念的这个逻辑。那第九点所谈到的是美国众议院议长所谈到的是众议院已经投票通过了避免铁路罢工的这个法案。那第十点所谈到的是德国现在准备降低外国技术人员进入的这个门槛，以解决现在目前的人才荒啊。那过去啊，可能抢钱、抢粮、抢金、抢油的这样一个逻辑，现在2023年可能会正式进入两种逻辑，一种是抢人大战，另外一种可能说明是会进入一个抢税大战。我这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观察一些重点。那第十点刚刚已经跟大家谈过，第十点、第十二点刚刚也跟大家谈过了，不再赘述。那本周12月6号，美国乔治亚州所进行的这个第二轮的这个决选哦，那民主党是确实拿下了这个乔治亚州哦，所以基本上民主党在参议院的这个选票大概就是以51票对49票绝对的这个过半数。当然在美国的这个其中选举选完之后哦，那对整体的这个市场所带来的这个影响，老爹是认为在选举前释放战备库存，选举前拉抬股市去护盘的这个动作，在选举之后这些逐渐会做一个落幕，所以啊对股市可能会带来负面的这个影响。那过去对能源市场的这个干预啊，不管是释放战备库存或者是德州自由港的这个重启的这个议题啊，可能也会在美国的这个其中选举乔治亚州的这个选举决选结束之后啊，可能再度重启的这个可能性就会变得比较高。那德州的自由港的这个重启啊，原本是出口转内销，那现在目前可能就会正式转变成是一个出口的这个逻辑。那出口转内销就会造成内部的这个供应增加，造成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压低的这个效果。那这样一个效果可能也在12月6号乔治亚州选举之后啊，可能也会正式落幕，对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可能会带来一个比较正面的这个影响。那再加上下一周又会一波比较全面性、广泛性的这个寒流的这个入侵，不管是亚洲也好、美洲也好、欧洲也好，对天然气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也会带来一个比较正面的影响，只是大家去做留意的。那有关利率的这个动态来看的话，其实近期尽管是鲍威尔谈话，就业数据 PMI 的这个数据其实变化是有的，但是其实是不大的，是呈现一个忽上忽下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整体上来讲，我们认为啊，现在利率的这个动态基本上美联储应该是定掉了，大概在升息到 5% 左右的这个水准之后啊，可能就会停止升息的这样一个动作。那基本上联准会所释放出来这个讯息啊，就是利率要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水位，造成一个限制性的这个效果。那限制性的这个效果，就限制性利率或者限制性的这个货币政策，它所要带来的这个目的就是限制消费、限制投资，甚至是限制政府支出的这样一个逻辑。那当然会对股市来说的话，会对长期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个压抑的这个效果，这是值得为了大家做留意的这个地方。那所谓的这个限制性的利率啊，到底要维持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水准？我近期的这个联准会开始释放出就是正的这个实质利率的这样一个议题哦。那以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全球市场几乎都已经是陷入一个负利率的这个状态，实质的这个负利率的这个状态。主要原因当然就是通膨高涨的这个问题。虽然说现在目前各国升息的这个脚步啊，持续的做一个加快的这个动作，但是还是敌不过现在目前通胀升高的这个水位。以美国来看的话，现在目前啊，10月份左右的这个数据，现在目前的这个负利率还维持在负的3.72%左右的这个水准。 我们如果观察现在目前 CPI 这个表现来看的话，现在目前正好进入一个 CPI 逐渐走高的这个高基期的这个动态。以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扣除去年的这个水位，逐渐进入那一个高基期的这个水位，那至少要扣到明年的这个三月份左右，也就是说今年的这二三月份是乌俄开战之后油价天然气的这个价格拉到最高的这个水位。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CPI 的这个水位就进入一个高基期，那如果以这个高基期的这个水位，老爹稍微做一下计算了、基本上这个基期会上升大概 2.32%。 那以现在目前的联准会到明年利率峰值到最高点，至少还要再升息5码左右，那也就是说还会再升息 1.25 码。以现在目前的这个负利率的这个水平，加上这个高基期，扣掉 2.32%， 再加上未来可能还有5码左右的这个升息的这个水位，到明年的这个年中左右，就会正式实现啊接近这个实际利率接近零的这个水位。那再加上近期耶伦也谈到啊，新的这个公寓的这个租金的这个价格也到顶了，二手车价格近期也在持续的这个回跌，油气的这个价格也进行一个持续的这个回跌的这个走势，有可能在明年的这个年中就会正式到达一个实质利率为零的这样一个走势，这也达到一个联准会所要想要设定的一个目标的这个水位。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啊，这个现在目前比如说欧美欧元区跟美国之间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关系，跟美元之间的这个动态的这个关系，当然很多人会从利率或利差这个结构来看待美元的这个走势。当然了，以现在目前全球市场哦，都处在一个升息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循环里面，你可以从利差这个角度来看待美元的这个走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一个通膨的这个角度去看待美元，其实说实话是更准的。我们从图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绿色这一条线是欧元区的这个 CPI 的这个数据。从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哦，你会发现啊，欧元区的这个 CPI 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哦，远远比美国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还要来得快。意思就代表说，欧元的这个通膨的这个问题，显然是比美国通膨的这个问题还要来得更加严重的。通膨更严重，就对货币的这个冲击就会更严重。也就是代表说，欧元表现会相对比较弱，美元的这个表现会相对比较强。整体的这个架构啊，大概在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前，又变成更加的这个分裂。美国的这个 CPI 开始逐渐的这个往下滑哦，但是啊，欧元区的这个 CPI 的这个数据还持续在往上走升，那造成美元的这个走势哦进一步走阳的这样一个结构。不过近期的这个市场这个结构开始，说实话开始有点转变，因为随着其中选举开始做一个结束之后啊，选后到底美国还会不会持续压低油气价格，去控制油价，去扭转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油气价格的这样一个走势，事实上是值得怀疑的，可能会有所转变。那当然也会对美元的这个走势哦带来一定性的这个干扰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另外乌俄情势的这个演变，说实话也是过去一段时间啊，造成欧元区的这个通膨远远比美国的通膨还要来得高的一个主要这个原因。那乌俄情势的这个演变也会对未来的这个美元对欧元的一个走势啊带来一定程度的关键的这个影响，也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那么回到股市的这个部分来看的话，过去老爹所强调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问题，从图形上就会看得很清楚啊，在这一个箭头上 NASDAQ 这个走势开始转弱，这一波的这个反弹回撤这个转弱这个区域大概是位在11月15号这个位置，没有办法突破之后继续转弱，就看起来科技类股的这个走势哦，结构上还是维持一个偏弱的这个走势。那当然了，科技类股在这一波升息波里面主要算是低波的冲击的，因为对科技类股的这个估值的这个调整影响确实是比较大。我们从上方的这个道琼工业股价指数的走势图相对 NASDAQ 这个走势图可以看得出来，在11月15号 NASDAQ 转弱的这个过程里面， 道琼工业股价指数是反的是转强的，就呈现一个在上一个在下的这个走势，呈现一个上下的这种整理性的这个走势。我们看起来啊，近期的这个走势啊，道琼在回测这个11月15号的这个转折区域附近，短线事实上开始还是有支撑的。那整体的这个走势啊，我们会不妨可以这样观察，如果一旦这个道琼工业股价指数也跌破这个11月15号这个起涨区这个水位，那就正式宣告美股这一波的这个反弹就正式结束，正式进入一个又回到下降趋势的这个走势，就会变成是一个又回到下的这个走势结构，这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近期至少从这个角度来做分析的话是准的，也是值得大家去做观察的。那我们来看一看美股跟美债之间的这个走势关系哦。近期当然整体的这个市场大概已经反弹了接近2个月左右的这个走势的这个结构，主要当然是跟这个利率的这个峰值往下做调整，美国放缓这个加息的这个步调是有很大这个关系的。当然也跟近期的这个原物料的这个走跌啊，造成利率动态往下做调整是有很大的这个连接关系。从整体的这个图形上可以看得出来，债券市场是走强的，股票市场也是呈现一个同步走强的这种股债同步上涨的这个循环。当然近期就要去做关注啊，在现在目前的这个利率动态的这个影响这个情况底下，这个股债的这个走势啊，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再度回到同步下跌的这种循环？那这也可能会正式宣告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行情啊，又开始有出现转弱，那或者是呈现一个另外一种循环，就变成是一个股跌再涨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这个循环。因为毕竟啊，在2023年年初开始之后，全球市场就要正式进入一个最低税负制开始正式上路的这个循环，那一旦这个加税的这个议题浮上台面，对债券市场就会带来比较正面的这个效果，对股票市场就会带来比较负面的这个效果，这也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回到国内的这个部分，国内我们过去所跟大家谈到的是一个周期循环的这个概念，以过去来说的话，这个周期循环都跟这个结算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连接的这个关系。那在观察这个周期循环，到底这个周期循环是上涨还是下跌的，不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波动率指数的这个结构。当这个波动率指数啊开张之后往下跌，就代表波动率往下滑，股市是代表没有风险的，股市就会呈现一个上升的这个循环。反过来讲，如果波动率是开盘之后往上走，开仓之后往上走，就代表这个月这个合约月份的这个循环是属于一个下降的这个循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那随着现在目前的这个循环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合约的这个循环，我们观察过去不管是涨或是跌，最多的这个循环的这个周期大概就是2个月。所以老爹认为啊，近期啊随着合约月份即将要进入月中进行结算的这个时间架构即将要到达的这个情况下，或许啊这一波的反弹有机会会进入一个结束，正式进入一个转弱这个循环。尤其是现在目前啊整体的这个散户的这个架构逐渐从偏空转变的是一个偏多，这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不过现在目前的这个波动率的这个结构，随着行情的这个下跌，但是波动率又开始呈现一个同步下跌的这个走势形态，看起来整体的这个市场是偏弱没错，但是好像也没那么弱，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跌破重要的这个支撑的这个水位。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下一张的这个图形，我们从图形上的这个架构就可以看得出来哦。现在目前电子跟金融这个走势的这个架构，从12月初以来开始有出现一个电转强金转弱，看起来这个是好事。不过近期的这个市场这个行情啊，电子又开始出现一个回落的这个走势，也跌破了12月1号的这个起涨区。那金融类股还是维持在一个弱势的这个结构，看起来啊电子跟金融的这个走势从一个上下这个结构也转变成是一个下下这个结构。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一波的这个周期的这个循环可能或许有机会在这地方做一个终结，行情可能有机会呈现一个震荡盘跌，那在跌破支撑之后开始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走跌的这个走势，这是值得大家去做关注。那从电投市场跟 加减股价指数、小型股跟大型股之间的这个走势关系，其实也有同样的这个道理。也从过去从十二月初，大型股转弱，小型股转强。那现在目前小型股也被大型股转弱这个走势带动下跌，小型股也跌破了 OTC 也跌破了十二月初的这个起跌起涨区域这个重要的这个支撑水位，也从一个上下关系转变成一个上下下关系的这个走势，整体的这个趋势也是偏弱。从台币的这个走势啊，老爹比较强调的是，在过去哦，在2020年疫情发生的这个水位哦，可以看得出来。疫情发生了之后，行情是大跌的，但是台币的这个走势是呈现一个震荡性的这个走势。那现在目前台币的这个回升哦，已经回到过去一段时间2020年疫情发生的这个转折区域附近，我们认为在这个水平附近，美元对台币事实上是有支撑的，所以现在目前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水平来到这个水平附近之后，我们认为台币可能再度会由一个由升转贬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高的。那当然反过来讲，这对股市来说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负面性的这个效应。我们来谈一谈陆股的这个走势。过去老爹跟大家所强调的是一个 PPI 跟 CPI 剪刀差，这所谈到的是一个价格的概念，所谓的或者是谈到的是一个价格差的这个概念。我们所谈到的是一个 PPI 减掉 CPI 的这个剪刀差， PPI 可以当作一个厂商的这个成本，那 CPI 可以当作是一个售价的这个概念哦。那当售价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水位，成本是持续在往下掉，就会产生一个企业红利的这样一个逻辑。那现在目前啊， PPI 减 CPI 呈现一个剪刀差，又来到一个负值的这个水位，所以从这个角度啊，厂商每卖一个商品会比过去赚的更多。我们来看过去的这个逻辑哦，一旦是产生这个 CPI 跟 PPI 这个剪刀差往下回落，往往就是一个股市多头的这个来临，往往是产生一个 CPI 跟 PPI 剪刀差，就会形成另外一波的行情多头性的这个走势。在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逻辑哦，那老爹打勾了这个水位区域附近都呈现一个相同的这个效果，所以啊，现在目前陆股的这个走势啊，基本上老爹认为是一个有机之谈哦。那再加上啊，现在目前因为随着白纸运动，各地开始风控解封的这样一个逻辑，刚刚所谈到的是一个 PPI、CPI 这个简单的谈到的是 P， 那解封问题所谈到的这个 Q， 当 P 所产生的这个企业红利是增加的 ，Q 因为随着解封，销售的这个数量也会随之同步成长，这两个都呈现一个同步加成的这个效果的这个情况底下，那当然对陆股的这个走势哦，会带来比较正面的这个刺激。从图形上，我们过去所跟大家强调，老爹所圈起来的这个红色这个区域是川普就任的这个位置，蓝色这个区域是拜登所就任的这个位置。现在目前陆股了在这一波2021年以来下降趋势的这个走势，已经经过两年的这个空头的这个行情，行情已经接近回到川普就任的这个起涨区域附近。我们也认为在这个水平附近也是具有强大的这个支撑的这个效果，尤其是从恒生科技类股这个领头羊近期的这个走势表现相对抢眼，也突破了老爹过去所跟大家所强调的，在4月26号美股转弱，陆股转强，恒生科技类股转强的这个起跌区的起涨区的这个转折区以上，近期已经正式突破这个水位以上，陆股也突破了，恒生科技类股也突破，突破之后可能就有机会，原本的这个压力区就会转变的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支撑区，不管是从 PQ 或者是从技术上的这个架构来看的话，都呈现一个比较正面的这个逻辑。那接下来看一看天气的这个部分哦，随着北极这个开始看起来有出现这个震荡性哦，开始有出现下降的这个情况哦，近期北极的这个负震荡开始掉到这个零轴的这个水位以下哦，那会造成过去老爹所谈到的，就北极的这个冰箱会开始出现有缺口，有缺口就会造成啊冷气团会有出现南下的这个情况。那因为现在目前的这个负震荡的这个情况，负震荡的情况是会造成这个缺口性的这个情况，所以就会造成啊现在目前 北极圈有切口南这个冷气团南下这个情况，会造成现在目前不管是在北美洲、欧洲的这个区域，或是亚洲的这个区域，在下周会出现这个冷气团南下这个情况，那会造成比较范围比较广泛、温度比较下降的这个情况。那当然，这个对吃饱穿暖、能源类这些商品都会带来比较正面的这个刺激哦，尤其是比如像棉花这种类型的这个商品，现在目前正好进入这个冬季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旺季。以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循环，每到这个冬季的这个循环，基本上棉花这样一个商品就会进入一个多头性的这个循环。那现在目前的这个过去一段时间，因为受到中国大陆防疫清零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关系，棉花的这个价格经过一段时间比较长周期的这个往下跌的这个周期，我们认为这个棉花像这样的类型的这个商品，在天气变冷的这个情况底下，再加上中国大陆清零政策的这个转变，有机会会回到一个传统的这个逻辑，回到一个多头性循环的这个走势。那当然了，跟天气的这个关系有关系，当然跟天然气这种备转能源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关系。前面老爹也跟大家谈过，其中选举正式结束之后，德州自由港可能在12月月中有机会重启，但冷气团的这个因素，现在目前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几乎已经回到2022年2月中旬乌俄开战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起涨区附近，我们认为在这个水平附近应该也是具有支撑的。所以近期来说，不管是技术面也好、天气面也好，或者是政策面也好，都可能会对天然气这样类型的这个商品带来比较正面的这个刺激的这个效果。那油品市场我们认为是这样子的，随着其中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可能会从释放战备库存转变成是回补战备库存，但是老爹还是始终强调，这个回补战备库存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所以基本上油品市场这个走势，反倒是可能会呈现一个在低档做震荡，那下方区有美国会回补库存的这个支撑，会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这个支撑的这个结构，短线可能会呈现一个下有撑、上有压的这样一个走势结构。因为毕竟现在目前 G7 对俄罗斯采取一个石油价格上限的这个措施，现在目前俄罗斯在卖出了这个石油，基本上都是属于折价在卖出了。所谓折价在做卖出，就好比是百货公司在做打折，只要有一家俄罗斯的这个百货公司在做打折，就会造成这个整体市场这个价格起不来。那我们认为啊，现在目前的这个油品市场可能就会呈现一个上有压、下有撑的这个结构。农产品这一块市场，除了可能会受到干旱啊、冷气团这个影响之外啊，老雷认为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啊，基本上还是围绕在黑海出口的这个议题。今年度俄罗斯的这个小麦是封产的，那现在黑海的这个出口就延长了120天，那对玉米跟小麦就会带来比较负面的这个影响。过去老爹所强调的是9月30号玉米转强、黄豆转弱的这个转折区，那当然随着黑海出口的这个议题，整体的这个市场开始出现一个逆转性的这个走势，转变成是一个黄豆转强、那玉米转弱这样一个走势结构。那黄豆近期啊，受到南美干旱的这个问题、播种延后的这个问题，还是会带来一个比较强的这个支撑性的这个效果。那我们认为黑海出口的这个议题啊，还是会对玉米跟小麦带来负面的这个效果。从小麦的这个走势结构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哦，近期美元在持续走弱回调的这个过程，小麦的这个走势也是呈现一个同步往下回跌的这个走势，看起来就呈现一个顺风涨不动的这个架构。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架构底下，对小麦还是会带来一定性的这个压力的。那以上是本周群益独家观点，我是邱老师。